关系不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关系不是那个人走茶凉的那种关系啊，哈。我们讲的关系其实是比我们所认知的是更深一层的，因为我们今天会引用我们圣经里面所认定的关系，关系有两种，第一个，所有的关系就是神的道；第二个，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干嘛？他们在一起团契。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我们要与神恢复关系，其实是神呼召我们进入那个与圣父、圣子、圣灵的美好团契当中。所以我们讲到的是真实的关系，是指的是这一层，然后因着这一层的关系对了以后，其实我们跟别的关系就会很自然。我们每一个教会大概都会有这个嘛，哈，十字架的记号。那往上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往旁边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好。所以你怎么样来修复呢？要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而且常常我们跟人之间建立的关系未必有用，啊，真的是人走茶就凉了，有时候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对。所以我们想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人，哦，这个人就是鲍勃·班福德，哦，那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他们家就是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影视大亨呐，啊，就像是我们有什么TVBS 啊、明视啊、三立这种大的这种传播公司。然后他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当他母亲把这个公司，交给他了以后，他每一年的成长大概是28%，哦，那很多年了，所以表示他生意非常好。然后他们就在商业上面来讲嘛，他们就会再创立一个新的这个媒体公司，然后把它做得很棒，然后就股票上市，然后卖给人家。他们就一直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的一生可以讲说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了哈，然后一直有很照着他所想象的，很期待的。他实在是有很好的成就，然后他也有美好的婚姻，哦，那个太太对他，他对太太也很好，然后他们一直恩爱，哦，然后他们有一个儿子，结果那个儿子那个阿里20岁的时候有水淹死了，结果这件事情当然给他非常大的打击，他的一生他觉得都非常的美好啊，为什么会？那儿子就是在他的计划里面，他训练他，然后要有一天要承接公司，像他承接他母亲的公司一样。可是就在认为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在做的时候，上帝也祝福了我的计划，可是他的儿子却死掉了。那当人在碰到这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那个后面的那个影子是彼得·杜拉克，然后他跟彼得·杜拉克是彼得·杜拉克是管理学的大师，然后他是犹太人，然后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我看过他写的书，他讲说他在80-90岁的时候，他说我不仅只是1/10的奉献，我90%的奉献，可是我仍然有余。那意思就是他知道他的人生不是靠着金钱来界定的，他靠着是他在神面前蒙喜悦。所以哈，那这位鲍勃先生他就因着这样，他后来他就大彻大悟，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哈，就是中场休息时间了哈，半场嘛，中场休息。那中文的名字翻译成人生的下半场。当一个人他真实的碰见一件他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事情，他知道 人生的一切不在他自己的手中，所以他就在中场休息的时间，他开始去思想，就他就在那个书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些的结论。还有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最初就是在取得和获得、赚到和学到之间求生存。好，那不断的追求成功的阶梯上面攀爬，一心一意想要争取控制权，想要发号施令。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有所改变。要仔细的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要荣耀神，以神为乐。这样弟兄姐妹，他不仅只是，我觉得他就是大彻大悟，然后他真正的能够走上神要他走的路，因为他发现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存留到永恒的，除了生命跟关系。所以他后来他把，因为他经营公司其实也有困难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媒体，如果你没有一些的尺度要很大，那却不是他一个基督徒能够做的，所以他就说，那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好了。然后他把他交给他们的专业经理人，然后告诉他不准做这些事情。于是他们公司当然业绩会变得不好，后来只剩下9%的成长，还是有成长，但是后来他到1999几年的时候，他们还是把公司卖掉了，因为他觉得他实在对那个东西没有负担，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讲没有负担，什么负担？其实我跟你讲啊，其实神常常为我们以色列人需要行割礼，那现代的基督徒需要我们神在心里面为我们行割礼，那割礼就是与世界不再有感觉，让你也不再想要这个世上的东西。所以神用困难为了他行割礼，那神也会用，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来讲的话，我也真知道神用困难困苦为我们行割礼，好让我们对这世上的一切不再有反应。所以那我们牧师常常教导我们说，什么是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那只有生命跟关系。那从浅一点的来看，其实生命是什么？生命的内容就是爱。那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而关系呢？关系是爱唯一的管道，然后没有关系，爱就失去了表达与流长的对象。意思就是说，你说你很有爱，但是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爱。那于是那就爱到后来就变成我很爱吃很爱喝，没有啦。我跟你讲，爱是一定要有对象的，然后爱一定会使你痛苦。所以我们闽南语讲到爱是怎么讲？哦，叫天爱，就是我很爱，很爱就会很痛，爱心劳苦多。所以你一定要，这个爱是我们生命的所需。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大家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在我们最亲密的客厅跟餐桌间，就我们家人嘛，我们是不是会感觉到有一道透明的墙？是没有办法。为什么会有墙？是因为我自己的自尊，我自己以为的事，然后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跨越。今天我们会讲到那圣经里面有名的故事，那大儿子跟小儿子，其实父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主动的跨越。然后所以我们需要去省察我跟我最近的家人，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之间，我们是不是也有一道因着面子习惯而筑起的透明高墙。然后这些东西我就做我自己就好，难道不行吗？也不是说不行啊，但是如果你希望你有更丰盛的生命，可能这需要有一点改变。那我们讲到一个 恩典的根基啊，这些的关系不仅只是我们现在才有，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世纪里面啊，一开始在创世纪的三章里面有一段的话就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断裂的。好，那三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告诉我们说，岂是真说，就是神明明讲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然后你还要加一个岂是这样，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吧？然后那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其实在圣经的很多的原文里面来看，其实不是说我们神有一个花园，而这个花园里面有很多树啊，很多树里面有一棵叫做生命树，有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其实他那个意思是说，因着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所以神造了一个园子，把它放在园子的正中央。所以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然后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什么裙子啊。然后天起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其实这个记载都很有意思，那他们不晓得是早上中午下午犯的罪，可是神并没有透过监视器看见他们的时候是马上就冲过来，没有，神在天起凉风的时候，就在傍晚的时候，神才来到他们的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想法哈？我们有时候看见人做什么事情，不要那么急着去发怒，给大家一点空间啊。那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表示以前蛇是有脚的，可以站立走路的，好，那后来被咒诅了，才在地上爬。然后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救恩的计划不是神的 B 计划，是神一起头他就知道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那件事情。所以神在不是等我们犯错了以后才开始有一个 B 计划，而是一开头就知道，在爱中他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干这种事，然后也为我们预定了一个计划。所以整本圣经以后的事情都是从这个计划开始的，就是要把人挽回回来。然后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就真的 谎言的诱惑，那其实然后讲到说假神，为什么他想要当神，就好像神为什么不让我们能够明白事情呢，为什么神不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知道对跟错呢？其实我跟你说，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分别善恶这件事情，这是属神的权限，然后第三点我们讲到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我们这稍微再来解释一下，其实分别善恶的能力，分别善恶不单指的是对跟错的知识，是指的是定义的问题。那什么是对？对，什么是错？这个定义的问题是神的权柄。好，但是我们人如果像神一样，我们却没有神的荣耀身量啊，所以我们认为跟我不一样的就是错，或者所以我们的对跟错，我们的善跟恶是有限的，而且是极其的偏执，而且会让我们这个人我们会活不好。所以呢，只有神他是绝对的善，所以只有他拉出来的那根线才完美。所以当人如果把这个主权抢过来的时候，这就是罪的起源，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然后我们想要代替神，我们想要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平心静气的问自己，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错？一定就是这样嘛。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我们里面就会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错是错吗？我不敢说。好，那所以当我们人脱离了上帝的爱，就是会用自己的标准来做一个什么分别善恶，来判断对跟错，推诿与定罪就成了家庭痛苦的源头。所以别人这样做叫吹毛求疵，那我这样做叫做我谨慎行事，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很多的一样事情，可是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人别人你很浪费啊，对不对？我是节俭，这个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这是同样事情的本身。好，分别善恶在神的手中跟在我的手中就会有决然的不同。那所以分别善恶这个种子吃下果子吃下去以后，你就会产生一个能力，就是指责的能力。所以呢，亚当就说是那个女人，而且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所以罪是谁犯的？上帝啊，对，怪上帝啊。那夏娃就说是他欺骗我，不是我，我没那么笨，他欺骗我。其实分别善恶，所以他不仅只是讲到对跟错，而是讲到裁判权。所以为什么神说不要我们去分别善恶，就你不要定人的罪，人就不会定你的罪。好，那只有好 OK， 那还有另外一个讲到我们的关系，这就讲到真实的关系了。在那希伯来书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的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赤裸敞开那个关系就是 logos， 原文就是 logos， 就是道，与我们有道的神面前。所以这个活泼的道，那神的道他这里讲到说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这个然后呢，有一天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要在神的面前跟他交账，那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神，是最什么叫做关系？如果照这些经文来讲的话，关系就是我里面有神，你里面有神，然后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当中随意的流转，按着他的心意来运行。这圣经很多经文讲到这个， 对不对？所以真实的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我们进入一个团契的关系里面。所以哈，那我们在人在伊甸园里面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产生了三个悲剧。第一个，我们被定罪，我们定别人的罪，也定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直常常觉得我们自己不好，好，然后我们生命的源头枯竭，因为罪使我们与神断绝了，所以我们没有爱的能力。那但是世界上面也没有其他的爱能够来满足我们对爱的渴求。然后我们失去了神儿子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拼命的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想要证明我们自己比别人强。那证明比别人强的方法，常常不是使自己很强，而是贬低别人就能够使自己很强。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那于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告诉我们，赦罪的恩典，他告诉我们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赦免了一切的过错，好，废掉了这个罪的律，释放了受伤的心。其实我跟你讲，神为什么会给我们有律法，那律法又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为什么那还要给我们律法干嘛？其实律法是一个镜子，要让我们明明的知道，明明的晓得这些事情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那如果你去看医生，人家说医生说来来来做个 CT 做个 X 光，然后你看到哦，我这里有一个瘤，那里有一个什么东西不通，那你就说管他，我就回家睡觉。不会吧，你一定会找医生，那怎么办怎么办啊？那就要医治嘛。啊，同样的，律法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狭隘，我们靠我们的生命，我们想爱，但是却爱不下去。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唯有我们的神，他赦罪的恩典不是只有赦免我们，还让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别人说所有的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不，圣经刚好，基督教刚好不一样。基督教告诉我们说，人是罪恶的，而且没有能力行出你想要活出的善来。这是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才需要救恩嘛。但是真的，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到这里为止，我们有神可以来帮助我们，然后他提供了这个，提供了全新生命的泉源，能使我们有能力去爱。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靠着我是没有盼望，没有可能的。但是因着神他愿意住在我的里面，他为我活。所以每一次我们纪念复活节，不仅是纪念那个日子，而是纪念这件事情。因为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靠着基督就可以做成。然后他给了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名分。好，那神的灵跟我们的心都证明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子，虽然我没有拿到一个证书，但是神书写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不是需要靠自己的表现去活出来。那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下借着自己造做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注意啊，这最重要的是一件要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有一个能够有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哦，那在约翰福音的17章21到23节里面讲到说，这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给了他们你赐给我的荣耀，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关系是这位永生的神， 他呼召我们能够进到他的里面，因为他乐于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与他之间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哦，我今天有来礼拜堂，我有奉献，那教会的活动我有参加，不是，是我们心里面笃信知道神在我的里面。所以如果你一直没这种感觉啊，你需要去把那个感觉从你的知识里面从头进到你的心，在短短大概不到30公分了，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到，你需要多思想这个问题，以至于让这一个知识能够成为你的生命，让它完完全全的与我合而为一。然后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说，好，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 这些的经文都再再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关系是指的我们与神，他呼召我们在基督的团神上帝的神圣团契当中，我们与他一同团契。然后那愿这个我们每一次祝福的时候讲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这个以前哦，我们那个神学院老师说，这个我觉得不是完全这么定义，不过他们有这样的讲，他说你按牧了以后哈，就可以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如果没有按牧的话，你要说我们。没关系的，好，反正你们也好我们也好，就是我们啦。然后圣灵的团契、圣灵的相交，那就是代表我们刚刚讲说圣灵的感动。所以每一次我们祝福的内容是涵括愿你在上帝这一个团契当中能够与神合而为一，在你未来所有的日子里面能够与神合而为一，好，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一段这个有名的故事啊，那大部分人都知道，我还是念一次。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很多人因为 这一段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当中不断的经常有人会讲到，在讲到这个小儿子叫要求，因为他爸爸，他是跟他爸讲说把你遗产分一分，他爸还活蹦乱跳，他叫遗产分一分，这个爸爸也是老糊涂啊，就既然顺着他，我不知道如果你儿子这样跟你讲你要不要，他爸就真的给他了，你知道。然后他耗尽了一些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饿，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那就表示那个是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不吃猪肉的嘛。所以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那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这小儿子啊，他有他应该要做的功课啊。当他在困难当中，走迷路的时候，可是呢，他会有一个灵魂的觉醒，然后 觉醒的意思是什么？他以前以为他爸爸是 ATM 的，他爸爸叫做提款机。可是后来他发现了，他觉得然后当他去外面吃苦了，他做工了，他才觉得说，我跟我父亲有的不是雇工跟关系跟员工的问题，不是金钱跟享乐的问题，我跟我父亲有的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他的错位的过去是因为他把这个关系当作获取利益的一部分，其实不是这样嘛，哈。那所以哈，所以他把他，结果他去找他父亲，那他父应该还有一段。对，他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他发现自己真正饥渴的不是口粮，而是父亲跟他那种关系，他缺乏那个关系，然后没有那个正确的关系，什么都不对了。那所以他寻求的是，他回转的是那个关系。那我们 你不是要走了吗？因为现在开始进入人生下半场，一个觉醒的时刻就是中场时间。当你决定，我这一生，我以下的时光，我要寻求神，我要以他为乐，活在他的旨意里面，这叫做进入人生的下半场。跟年龄没有关系哦，跟你什么时候觉悟有关系。所以圣愿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在中场休息，好，我们在中场休息，我们评估一下我们之前得到什么，我们之后还要这样吗？好，然后如果你决定不一样，那就开始表示你进入了你的人生下半场。好，所以这个小儿子，他第一个他是觉得他要跟父亲的关系要重要的是关系，然后然后他这里讲到他发现他心里面饥渴的是关系，所以他就来找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这父亲干了什么事，没有，这个父亲在等候。其实如果以一个基督徒来讲，我觉得不仅仅是等候，他在等候上帝的时间来到，不是等候时间过去了有一天他会回来，不，他相信上帝所做的无不美好。然后父亲的奔跑还有那个动作跟完全接纳的心，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道成肉身跟分享关系。好，那这个大儿子啊，哈，大儿子的问题是他听见他们在里面快快乐乐，结果他就不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其实他两个儿子都迷失了，一个迷失在外面，一个迷失在家里面。这个大儿子的话，他不肯进去的原因是他觉得我就不要让你们那么高兴，我也不要高兴，我决定不高兴，我要决定把自己关在外面当一个局外人。可是你知道，看见这个事情来讲的话，那他就跟他的父亲说什么呢？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那表示他的服侍是期待有代价的。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也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跟我的这些兄弟们一起享乐。所以大儿子他生气在外面计较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在里面说气就由他了，没有没有没有，父亲再一次的放下他的尊严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其实你知道，在一般在家庭里面，很常常在家庭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的困难都是因为我们，其实在马拉基书里面就有教导我们，父亲的心转向儿子，这意思就是说长辈要首先要转向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了，儿女的心才能够转向父母亲。所以我们要期待我们的家庭没有那个隔断的墙，我们需要向这个父亲来看齐啊。好， 那他不仅只是看见那个很肮脏的小儿子跑回来，他就去抱他，哦，他也看到那个赌气在外面的，也不知道怕，哦，他仍然去外面去扶持他，安慰他说，你常和我同在，就听到这种话就很让人家感动，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如果我们在常常我们把这种关系当做我做什么一定要得到什么，那你就是个故宫的心理嘛。我在家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要做的，而父亲所有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所以父亲再一次的把儿子从这个计较当中你拿回来，这就是说我们拿回来回到这个关系里面，我的所有的都是你的，你真的有那么多狐群狗党哦，需要一只羊羔你就去嘛，对，你不一定要等我赏赐给你，因为我的都是你的。我觉得这个父亲所表达就是这样。那这个讲到的，其实这更深的讲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分别善恶，那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唯有不定罪才能使罪失去能力，唯有不定罪才能使罪失去能力。我这几天在那个基督教今日什么报，我看见了一个见证，我觉得那个见证讲的实在是很让人动容，哦，那个年轻的姐妹，哦，那年轻的姐妹她有一个儿子，她那个儿子，啊，每天在家里面就打 game 而已，就打电动玩具啊，拼命打，然后呢，然后她每一天就很生气，就看着她，然后骂她，然后她也死相不改，对，然后他有一天他在灵修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身上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他冲进他儿子的房间拿着皮鞭一直抽他，哦，那他就觉得，因为他实际上没有这样做嘛，哦，但是他就觉得说，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子打我的儿子，然后儿子完全没有反抗，只是在那边哭泣。所以当他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异象的时候，他就决定他需要有点改变，于是他就讲了他所经历的三个步骤。第一个，他用祷告与同理，然后来同理心来取代这个对立，然后他要主动的进入到家人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好，那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爱篇是什么，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第四节有一个恒久忍耐，第七节有一个凡事忍耐，这两个忍耐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因为第一个恒久忍耐是讲到是形容像是一个隐性，就是一个爆炸的东西，一个隐性把它无限延长，就是延缓你的发怒，不要那么快发怒嘛，哦，不要一看到就跳起来嘛，你需要很久来忍耐，要很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很久。然后呢，那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在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然后你知道那是必成的事情，你就能够忍耐。意思不是说我们只要忍耐事情就一定会，不，你需要对神有认识，你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你知道神他必定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神有办法，所以凡事包容，要相信上帝有办法，那凡事盼望，在爱中一定有盼望。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人性肯爱有盼望，你能够相信上帝，然后我们首先做我们自己的这一步，我们能够爱，然后我们就能够对神有盼望，然后所以至终我们讲说爱是 我们的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从神那里先得到这个爱，我们才能够去爱，然后在能够去爱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有盼望。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一个什么同理的心，同理心，好，不是一开始就来责怪我们的家人。然后呢，第二个他讲到说要清理灵魂的战场，然后断开自己的负面连结。所以哥林多的后书讲到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讲到是什么呢？讲到第二步，我们愿意我们那个十字架的死，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不再有反抗，我们不再有回应，愿意我们像死人一样不再反抗，不再抗拒，然后呢，那神的生就能够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个人死了又复活了，然后所以他们才能够因着我们的死，他们才能够得着复活的生命。所以那保罗是这样说的，我因着信所以如此说话。这就讲到我们讲到要讲的第三点，然后哦，先讲这个什么叫做唠叨，什么叫叮咛，唠叨跟叮咛呢，好像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问过别人了，很多的时候每个人对唠叨跟叮咛的概念不太一样。其实分析一下，这个 唠叨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审判官的位置上面，我们因为认定对方不够好，所以我们说话，所以说话的人呢，没有办法放手，必须要不断的用言语去修正他，去定罪对方的现状，试着把对方拉回到自己所定义的好里面。那唠叨就是一种律法主义，是具体微观的表现，他关注的是行为规条和表现。你为什么又不？你为什么总是？那是，而且唠叨的意思是心里面笃定，非要我插手，我一定要用我的言语使你能够改变。那唠叨是不停止的说。因为你每次都这样，所以唠叨是什么？唠叨是一个喇叭，那叮咛是什么？先接纳再叮咛，叮咛是一把钥匙，那爱的叮咛不会因为小看对方不顺眼，觉得他会搞砸，然后才发现。那相反的，他是站立在我完全接纳你现在的样子，我知道你有极限，你会软弱，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爱你。那前面就是好比跟人家讲说，前面这个路滑小心哦，然后讲完了以后主动权还是在别人的手上，但是你却放下来了。出门可能会下雨，要带把伞哦，这是唠叨还是叮咛？这是叮咛，说完呢就放下了，这是一把钥匙。所以唠叨跟叮咛之间，其实唠叨我们讲到说分别善恶嘛，那唠叨就是一个你觉得他不够好，然后叮咛就是尽你的本分给他一把钥匙，期待我们能够去分辨这当中的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讲到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那这个姐妹她最后他讲到说他要撕下这个负面的标签，不要每次看他就这个死样子，然后心里面就生气，所以他启动了信心的宣告。他每一次他觉得他要去看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儿子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莫名的火气上来的时候，他就不去了，他先回到内室整理好自己的心情，预备好能够接纳他，他才去。然后他不断的他自己帮他儿子想了一个我想要的我的儿子是什么样子，他希望他的儿子是什么？他是一个能够自律 是一个渴慕真理，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所以他有空没空想到他的儿子，他就开始念，他说我奉主的名宣告，我的儿子是一个能够自律，能够渴慕真理，能够孝顺父母的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不断的为我们的儿女来宣告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这基督的信仰，是神已经做成了很多的事情。就跟我们最近在上这个旧约的历史书一样，其实神是已经客观的做成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如今却是期待你能够主观的得地为业。很多的事情你不去征战，你不去做，这件事情永远在那里，与你无关。可是神把你最爱的你的儿女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可能不理他呢？他把你的配偶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为难你，你怎么可以放任他呢？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外面不抗争，但是我们里面绝对不放弃。所以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基督面前的宣告，我们要得着这个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不要再失去那个负面的标签。那雅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就不念了，还是念一下好了。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他的情比酒更美。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往带我进入类似，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那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也就是歌中雅就好像是王中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的意思。歌里面最好的、最上乘的、最高贵的，巅峰造极的歌。然后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其实更多的是用口与我亲嘴，必须要面对面嘛，对不对？除非你这个嘴巴长在后面，没有嘛。所以我们都需要与神面对面啊，是毫无保留沟通，然后生命与生命直接的吹气与对话。好，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讲到说，其实上帝的祝福是客观的存在，但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向神敞开。好，像一个器皿一样，如果它的瓶口盖口是封闭的，你今天就是把它放到太平洋里面，它也充不满。所以今天我们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的时候，我们是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我们要才可能能够喝到那样子的美酒，他才能够用生命向我们来吹气。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到处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香膏倒出来，就是香膏需要打开倒出来，那预表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需要为我们打破身体，然后流出宝血的极致的爱。每次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去需要更多的去回想。那另外一点讲到说，这个众童女都爱你，这个神他有一个给了我们一个，任何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什么馨香之气，死的香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很多的时候不允许我们讲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有馨香之气。你知道在许多的不自由的社会当中，就好比是罗马政府、罗马帝国的时候，那基督徒是会被杀死的。那很多，那可是他们却是在那个逼迫的状况之下，那基督徒教会却是不断的成长，而且是飞速的成长。为什么？靠的是传福音吗？不， 绝对不是传福音，你是传福音，你怎么知道你是跟谁说？那他们乃是靠着活出那馨香之气，就别人会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仅是说我们需要传福音，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提醒我们不要乱传福音。你不要告诉人家说这个信耶稣啊，保发财，保什么保什么，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子讲，好不好？那但是我们不仅只是不要乱传福音，我们更不要只传福音，因为更重要的比传福音是要活福音。我们活出这福音，就会有什么馨香之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次碰见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对抗它，第二个选择是我们愿意十字架的死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每一次我们愿意发动那个死的时候，那就是这里讲的死的馨香之气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来。哎，别人看，就像是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这是真的，因为、哦、反正那个有一个姐妹，她大陆的姐妹，她到美国去洽工，然后在因为一段的时间嘛，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有人带他去教会，他在那里他遇见了神，然后他就很高兴的，他就受洗加入教会，然后他觉得太兴奋了，哇，居然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住在我的里面，如今我是神的儿女。结果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很不好，两个平常就是相敬如宾啊，就通通不讲话就对了。结果呢，他那天呢、哦、实在想着，他想来想去，哎，他的先生他就拨个电话给他，然后今天一看他打电话来，吓一跳，怎么了？因为他说我信耶稣了，你神经病啊？你知道现在几点钟吗？晚上两点，他就把他挂了电话。啊，就那个姐妹她也没生气，然后当然她没有再打啊，因为知道晚上两点有点过分，然后。可是他现在就觉得说，这个我在台，我这个从太认识他了，化成灰我也知道，怎么可能呢？然后回来以后，他就试试看，哎，平常他会生气的点，哎，他不会生气了，哎呦，跟那个死的母鸡一样，怎么戳他就不会动哎，死在他身上发动。你知道他的先生因着看他太太的改变，还真死了，于是。还加入教会，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其实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子，你需要先死，生才能够在别人生命里面发动。你如果一天到晚劝别人生，我跟你讲，你自己死不下来，不可能。哦，那所以讲到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愿你吸引我，修复关系的第一步从来不是人的意志，是神道出他的恩膏，主动的吸引我们承认他，然后我们里面有饥渴，我们愿意就是这样的饥渴，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爱他。也就是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常在家里面要你的儿女说你来教会，你去教会什么，他们说不要，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被吸引到，要吸引了，你要从里面产生一个被吸引。那第二层的讲到说，王带我进入密室，进入三一神的团契里面，这是我们与神真正关系的所在，类似是一个没有外人看见，一个完全隐秘的地方，在那里你与神是能够赤裸敞开的。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怎么样进到祷告呢？真实的祷告要进入到密室，因为在那里神我们的父在那里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跟上帝一定要有一个极其亲密的关系，才能够继续的被吸引。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从我到我们，就像是我们讲到约书亚记里面讲，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要从我开始，然后我们家，然后我们一起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被吸引的我，就不会有那快跑跟随的一群人。这也就是我们的长辈常常在教导我们的，如果你觉得教会当中、哦、属灵的气氛不够强烈、哦、其实你不要怪别人，应该要怪说 他只是你要能够明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碰见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他应该会带起一群人快跑来跟随。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的祷告。那一定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否则为什么跟我在一起的人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快跑来跟随？表示我跑不够快嘛？如果跑得快的话，很就像风一样，那一定会让人家有感觉的。那所以在这个吸引我讲到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心，我们要愿意有一个被吸引的心，我们要能够建立一个与神亲密关系的密室关系习惯，要建立起一个习惯。我们的信仰是靠着习惯的，靠着习惯是靠着意志力的，而不是靠着感动的。今天我感动来读一节圣经，不是这样。我们即便是有的时候不想吃饭，我们也会要去吃饭。为什么？那是我生命的所需嘛，对不对？你一定不是靠着说今天我现在感动要去吃饭，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一定就是这是一种习惯。好，然后快跑的跟随就是我们要活，就我刚刚强调讲到，我们要活出见证来，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那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光就是爱嘛，爱就是光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爱，我们要能够爱那个不容易爱的。然后你说我没有能力，你当然没能力啊，你必须，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嘛。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碰见不可爱的人，我们爱不下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转靠神。好，然后基督的馨香之气，就耶稣所说的，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被举起以后，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主。其实真的，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你在生命里面必定有一个馨香之气，必定能够吸引许多人来跟随。别人会觉得我们都一样经历这么不公平的对待，我们都一样在这样子的缺乏当中，你为什么能够平安？你为什么能够喜乐？你为什么还愿意去分享呢？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荣耀，那荣耀不是我们愿意，而是那个荣耀自然就做成，我们不需要挣扎，我们就是愿意给出去。我们相信凡我们给出去的，神必定有给我们的。好，那在今天下午我们还会上四世纪。那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讲到说，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四世纪的后面五章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利未人，然后那个利未人的妾就是他的小三劈腿，然后呢回家去了，回娘家去了。这个利未人呢就还去把他找回来，然后去找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去找他以后，他那个岳父呢就留他吃饭，就一留多久，留了五天。好，每次都跟他吃饭喝酒，然后睡觉，起来再吃饭喝酒睡觉。圣经里面记录的好像完全没有讲到跟神有关的事情。其实你知道，然后后来就多么悲惨的事情，就是因为利未人本来是需要服侍神的，但是他却在世俗化的社会里面迦南化了以后，他就变成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生活当中不再有神的存在啊。所以你想想看，你跟别人的谈话，你在家里面跟别人的谈话，有几次谈到上帝？如果我们跟别人的谈话当中从来没有提到上帝，那我们就只是流行的饮食男女而已啊。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家庭完全因着没有神而没有盼望，以至于所有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在我们家里面发生。这个就是四世纪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你首先你要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把神当作核心，当作你的首位。在我们的言谈之间，我们昼夜思想他的话，于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口中就可以讲出来。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 因着有神，所以我这个人可以改变。我没有要你信耶稣什么，我不是一开始就要跟你讲，哎，小姐，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生的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呢？不需要吧，因为我们，你知道我有一次我跟有一个客户讲话，因为好，我跟客户讲话，我就劝他什么的，然后那客户听一下说，哎，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你是吗？他说我不是。哦，那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让人家感觉我们跟大家不一样，你知道，就这就是说我们至于我和我家。所以最后我没有要做结论，因为结论是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想想看，你需不需要有一天你要跟我们这位至高的神有一个类似的连线。你需不需要在神启示你，你在跟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墙是需要去拆掉的？那在未来的一周里面，你愿不愿意设想好一个人，然后让他，你跟他能够有一个和好的行为，或者是你觉得我跟人之间都太好了，没有需要拆毁的，那没关系。那你有没有能够想一个人，你能够去给他几句话，给他祝福，让他能够更好更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来感谢，因为主你呼召了我们。哦，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赞美你，因为你呼召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拣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主，我们实在要成为那爱的管道。主，你说我们是光，我求主你将那个能源赏赐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你解开你话语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荣耀的景况里面，就是我们能够与你同行。父啊，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一同领受你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